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在这儿敬拜赞美神。那我来之前我就回想了一下哈，我们这个三股教会成立了15年了。昨天正好在我们 BBC 大会上也跟那个薛长老见了面，也聊了一下。那在座的我相信有些是新朋友，可能还不知道当时的经历，有些是老朋友。15年前这个堂从北谷支堂出来很艰辛的，没有这样的好的聚会场所，那是在酒店里面是吧，租一个地方大家一起敬拜。经过15年，我看到我们的程序单上面写的5月份的每个主日聚会都200多人，哇，真的是感恩。而且听说我们只有实体没有网络，就在我们 CCLC Family 8个教会之中，可能只有我们一家是实体 only 的，其他的7个教会都还是有网上的哈，真的非常感恩。那回顾这15年，我们作为旁边的见证人就知道，我们 CCLC 3股教会是大大的蒙神祝福，非常的感恩。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过去，看到蒙福。蒙受神的祝福，我们不希望就停止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还要继续更长久的、更长久的蒙神祝福，走在神的旨意之中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蒙福之路，神到底怎么给我们指出这样的路，我们怎样在这条路上行走，是吧？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哈，我说上句可能大家就能知道下句了，就是有一句话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对，这我们这中文称作都很好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它是对仗的哈，就表示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不确定，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人都希望知道，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路是蒙福之路，而且是蒙神祝福之路，对吧？不希望是灾祸临到我们。那我们的希望怎么能变成现实呢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圣经神的话，是吧？那刚才这个薛长老带着弟兄姐妹们一起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啊，申命记11章13到25节。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3部分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有些圣经它自己就给你自然标成3个自然段，13到17，18到21，22到25，大概有3部分，这样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啊。第一部分里边其实是个带条件的应许的吩咐，第三部分也是带条件的应许，中间那部分呢是个相当于是一个很细很仔细的吩咐，你要怎么做，加在中间。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个三明治似的这样一个结构。那其实我们单单的看这段经文还不够，其实还要往前看，往后看，甚至整个看申命记。申命记哈，它也叫第二律法书，它其实是摩西律法的，是在以色列百姓在进迦南应许之前再次重申神的诫命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如果我们可以拉长，也可以稍微的这个收窄一点的话，你看到这申命记11章第8到第10节那边，其实第8节上来一开始也说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所以开门见山也是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。那到第12节那边说什么呢？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其实也是讲说，如果你守了诫命，神就会看顾那地，就指的进入应许之地的民。所以对以色列百姓其实是个很大的安慰。当然这里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遵守今日所吩咐的诫命。然后这一个这个引言了哈，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。那25节之后26到28呢，其实是一个结论，就是蒙福跟受诅或者受祸的两条路，你要选哪条。就是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， 神借摩西已经把这个路就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那今天其实也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要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要从经文中要有领受哈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，这个经文就不读了，刚才已经读过了。这经文中我用那个红色字标出来，那是这是第一段的一个主要的词，就是听从啊，听从。那前面呢是若留意，若留意的话是个条件句，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你如果遵守就会怎样的应许，甚至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怎样的惩处都在后面的。所以这个13到17是三部分啊，一个条件，一个应许，一个是警告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排序。那么听从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那个字叫什么什么，在旧约里边出现了1000次以上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，就我们中文里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吗？旧约圣经里说1000次以上，你想想那得多重要啊。好，中文和合本把这字翻成听从，我觉得非常的达意啊，就不光是听还要从。我们常常是听而不从啊，听到了左耳听右耳就冒了。那这个听从呢，可是它这个听从部分其实重点在听，并没有还这个词并没有真正有动作，它是一种带有顺服的心去听，重点还是听。所以在英文翻译的时候，我们看两个译本啊，一个叫 KJV 啊，它就翻成我们中文强调你听，叫 listen 听。但是 ESV 的译本呢翻成 obey， 哎，就是顺服。所以你把它组合起来看，其实它这里边其实真正我们中文翻的非常好，听从。就是你听的时候不是背逆的心来听，真的是我是想来遵行的，然后我听你到底跟我讲什么，讲完以后我好照做，带着这个心态哈，这个是听从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生活中，如果这个听从呢，我们针对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哎，你要听话啊，听话，就我说的你要照着做啊，听话，大概有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其实在圣经中这个我们可以，我就列举了几节经文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利未记这边啊，就是它是从反方向，就是如果不听从怎样啊，不遵行。所以你看通常听从跟遵行呢它是配套使用的，就是你听了就要行，如果你要不听从不遵行会怎样，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句式。那申命记第六章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就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那刚才在我们13节经文中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的诫命的时候，讲到也是爱神嘛，就讲到这段话，叫尽心尽性尽意爱神，而且呢还要侍奉他。那侍奉他在那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猛然就会想到侍奉是做事啊，做事情啊。其实在那个经文环境下，侍奉是敬拜神，是敬拜神，在圣殿啊，敬拜神。所以那会儿警告里边也说是不要去拜别的神啊，主要是在你的信仰上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啊。这旧约经文中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。那在新约中，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新约更熟，新约中你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大家记得啊，这句话在新约圣经中经常出现，经常出现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不能什么把耳朵给塞住，心呢被油蒙住啊，那是圣经中一直警戒我们的啊，不能那样。好，我们下面讲到先吩咐的是条件嘛，就是你们若留意听什么什么的哈，听的那个诫命，大家记住那个诫命是什么哈，后面我会问。然后经文14-15节就说应许了，它应许里的重点在什么呢？必按时降雨，然后得饱足。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世上好多年了，我们知道人是铁饭是钢，是不是？人要是3天不吃饭， 两眼冒金星啊，对吧？就那承受不了。当然人也不单单靠这个啊，也要靠神的话。可是也确实是说，我们如果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人没法活下去啊。所以呢，神的应许就很关键，就是人之所需，按时降雨得饱足。为什么要讲到按时降雨呢？而且还春雨秋雨，就要我们看当时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尼罗河平原上，所以那个灌溉系统还不错。它是用这种你看脚蹬的这个水车啊，我们国内我不知道，可能更早的时候有，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个水车体系，但是它确实是能把水从尼罗河带上来，然后灌溉这个平原，就可以收粮食，收粮食就有饭吃，是吧？这是，所以那时候用脚，用脚哈，那个经文中有说哈，用脚来这个蹬踏这个。可是今天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是要去到迦南应许地，这迦南应许地在图的就是这个右边哈，右边大家注意看那个图啊，它那个水位比较低，然后有山谷，那水是不容易上去的，就用脚踩水车的方式非常困难，所以说要靠天吃饭。当然这个天是神了，要靠神按时降春雨秋雨。那在以色列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呢，在迦南地呢是秋天是播种，因为很干旱，那地都硬了，所以播种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呢他就期盼着那个秋天的时候下雨，把土地滋润，然后再耕再播种啊，这是秋雨。然后转过年来的四月份春天的时候呢，再下春雨，下雨的时候那个抽穗里面就果实就在生长，然后再收割，那个就是饱满的果实，否则就会干瘪。所以他这秋雨春雨在当时人一说就全明白啊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农耕经验的，或者不是在那块生活的，不一定有那么深的体会。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历史背景之后，知道这个应许是非常的切他们的需要，就是说瞌睡哎就来枕头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他们进到迦南之地真的是要靠天下雨吃饭，而且是秋雨和春雨。那神就给应许了，前面十三节说了，如果你们留意啊，遵守这灵体听从诫命，那么就会必按时降雨，让百姓得饱足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许，是吧？好，下面就是警告了，然后说你们要谨慎，否则会灭亡，如果你们去拜别的神。其实从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，我们真的是看到以色列百姓就没有照着这个啊，后来啊有一段时间还可以，最后被掳嘛，亡国，那是非常惨痛的教训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个教训，也更加让我们知道这个警告不是白白说着玩的，是真实会发生的啊。对以色列百姓，历史我们看到真的就发生。那同样对我们今天呢，神的话嘱咐我们了，我们如果当耳旁风不听从的话，这个结局也是我们的要受的，要承受的啊。所以这个带条件的就是，如果你遵行是这个，不遵行就是另外一条路啊。所以我们选哪个？所以在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，我说刚才这段经文后面总结中，他就说，听从的就蒙福嘛，不听从就受祸或者受阻。这也是摩西苦口婆心在申命记最后对以色列百姓一再强调的啊，就两条路，蒙福之路还是受祸之路。或者受阻之路啊，就这个。好，这第一小段就三部分，就从结构上比较好记哈，一个是条件，一个是条件吩咐，然后是应许，如果你遵守应许，不遵守就是警告啊，大概一三部分。那现在我要问你了，神吩咐的诫命是什么？我们刚过去了几分钟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刚才我们也读了，爱神，侍奉他，对吧？好，记住主要词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然后就看，我们就来看第二部分了。为什么我今天会反复问这个话，神赐的诫命到底是什么？就我们人，特别是我们年纪上了一些年纪的，忘性特别大，忘得比记得快啊。生活中还好，但是对神的话可千万不能这样啊，要 这是第进入第二段，叫存留，存留在心。十八节再看嘛，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存留啊，存在心里，留在意中。你可以把这个存留两个字合起来，比较好记，就是存留。就单单听还不够，你单端有个顺从的心去听也还不够，因为你听了，你忘了，忘了，或者你都不理解到底神跟你讲是什么。我相信在夫妻之间哈，尤其结婚时间久点的关系，其实也都很好，很和睦的夫妻之间也会发生这个事儿。就太太嘱咐先生做件事，先生做了之后，他说不对，我不是叫你做这个，会错意了。生活中我相信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就是有时候甚至有当领导的跟部下吩咐事儿，他没搞明白，就以为明白了就去做了，做完之后最后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啊。好，所以这第二部分就特别重要，就光听从还不够，第二部分要存留。存留大家后来在后面就写，记在手上啊，戴在额上啊等等的，这些都是神非常仔细的吩咐啊，非常仔细的吩咐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经文，就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节，刚才我引的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大家记得，然后这是第六节，也是哈，他这个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吩咐，神真的是非常的仔细，细节，坐下起来行走啊，都要不忘这个神的话。这个是一个可想而知哈，这个是要常常的反复的记忆，你才能存留，否则听了就忘了。那么诗篇第一篇这边，我觉得也特别好的一个，就是唯喜爱神耶和华神的律法的呢，昼夜思想，就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。我们在后院种，有过种植经验的弟兄姐妹会知道，如果你要想你后院的那个植物有丰收，你绝对不能说我今天就想起来浇一次水就行了，或者啊一次给它吃个饱然后就不管了，肯定不行的哈。你要常常浇水，按期除草啊，修枝啊等等，也要做很多的事啊，它才能生长。像这个树呢，栽在溪水旁，也就跟水的源头要连起来，不断的供应这个水分，它才树才能活，然后枝繁叶茂，按时结果子啊。这都是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就存留的意思啊，不是一次过。那我引了几张照片了，那个左边这块白板呢，是我们教会儿童主学教室里边，我有一次进去注意到，哎，那白板里写了好多的金句经文，我觉得我们主学这个儿童主学老师非常有心，就是让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神话语的一个环境中，就他每个礼拜天来到教室上主学，他就看到这个神的话就在这儿啊，就常常看常常看。那右边这个图呢，是以色列一个士兵，你看他的手上缠的、头上戴的那些都是经文在里面。他也是遵照他们旧约的一个规定，就申命记就在这儿的规定的一个生活化的体现啊。这是我刚才来教会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，我们教会一进大门进左侧前方墙上有三句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句很短，借神的道。第二个呢，建立什么什么家庭，对吗？第三个呢，传承，记那个主要动词哈，一个借、建立、传承。啊，教会很有心，把这样的教会的意向或者教会的方向就写在这儿了，目的是让大家进来的时候总是看，被提醒。如果你每次进来都不看，失去那个意义了。刚才我上厕所，我发现厕所男厕所门前面也有一个画框，写的相信神能还不够啊，知道神会，神 will 啊， knowing God will， 知道神将要做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就觉得，哎，今天我来的这个环境，我刚才简单看一下，真就跟我这个给大家说的一样。其实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神的话不是主学或者主日听一次就完了啊，他要是像在融在这个生活中啊，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照片了。你看有些在这个一个家庭的客厅，应该是有个旋转楼梯上去，在那儿也是写上主导文。就每次你从楼下往楼上或者楼上往楼下走的时候，有意无意的你就会看神的话啊。那这个是一个简易沙发，边上也写着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经文金句啊。那边是一个在写字台上面放了一个那个装饰板似的，上面也是神的话。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生活中啊可以帮助我们记忆的，是吧？把神的话存留在心的。好，那现在就问个问题了，为什么要存留神吩咐的诫命？我们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去思考哈，就为什么我们要存留？第一，它可以帮助记忆，是吧？像我刚才说的一些环境其实是帮助我们记忆的。我前面也说了，我们人其实是健忘的，不是我想忘，是我记不住，我真的是记不住。尤其像我自己体会，年纪大了以后哈，真的忘得太快了啊。所以也是向神祈求得赐一个好的记忆力，或者把记忆力的衰退减速啊，慢一点啊，这真的非常实在的一个祷告啊。因为要跟我熟悉点的人，其实我自己记忆力是很好的，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非常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等到年纪到一定程度忘得衰减非常快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存留的第一点啊，其实是帮助我们记忆。所以有些教材编写上它就经常重复，经常重复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记得更深啊。它这就要像什么呢？它这其实是有点机械式的记忆，机械式通过重复啊，人重复机械式记忆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觉得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的，就是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就是运动员和文艺工作者，他们就是，尤其他们像唱戏的，每天每天都要唱，绝对要重复，不重复不行的。好，像刚才那司琴的弹琴也是，你绝对不能说想起来才弹，每天都要弹，每天都要弹，所以形成一个肌肉记忆。我知道运动员也是，运动员像打乒乓球的或者投篮 ，Corey 投篮很准，三分球。他都有那个练到一个程度，他肌肉记忆啊，肌肉记忆到时间一出手就这个角度，就这个力度，所以就直接进篮啊，就这样。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存留，其实神要我们存留，他是要我们帮助我们记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要体会啊，这神的心意了。第二个是融入生活，大家记得刚才那段经文吗？起来，躺下，行走，记在手上，戴在额头，这都是神的吩咐。神为什么这样吩咐呢？神也是要我们存留，给我们指了一条方向或者一个途径，就是要融入生活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有时候学习中经常是理论跟实践呢脱节，只学知识，但是一到生活中就不知道怎么用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自己的妹妹当时很小的时候学算术。当时可能非常小，我时间太久了。我妈妈，我母亲呢就教他，就教不会。他是教，比如随便举例，就说比如一加一等于几，就是记不住啊，三等于三啊。后来说一块糖，又给你一块糖是几啊？两块糖，哎，这就知道了。这就是一个，因为小孩他爱吃糖，他对糖特有兴趣。我印象特别深，就是把他带到生活中去的时候，哎，他记住了。那好，那这个叫举一反三。那给你一个苹果，再给你一个苹果呢？哦，是二，就给他一些食物，好像我们小学的应用题，这样再把那个量词抽出来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三等于四，他就知道了。大概就是说融入生活，所以神的话也是，因为神的话不是悬在上空的，它是切切实实是我们生活中的指引，是我们生活中的帮助，所以呢要跟生活相结合啊，所以这个存留呢，其实是要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。然后在第三个，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孕育成长，因为他从听 到遵行这俩之间，有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可能可以一蹴而就，他听了马上就能执行了，而且还对。但多数情况下呢，中间要有个过程，就是孕育成长。也就是说，我听了这个话，我可能不明白，我反复听，然后我祷告，然后我也可能求问，我也可能查参考书。在这个过程和时间的等待中，我对这个神的话明白了，更深入了，更全面了。然后遵行的时候，你才能走在正路上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否则的话，你刚一听啊、哦，行了就去做，有可能是错的，或者不太明白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呢，不是直线这三个就这样下来的哈，其实是个循环螺旋的，就是不断修正，但是这确实需要一个过程。那讲到这个孕育成长，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个植物生长，就是你不能说今天种了苗，明天就结果子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它一定要有一个生长期。这也都是神设定的，每一个植物，每一种植物不一样的啊。那我们人十月怀胎，如果你动物呢，它不一定是十个月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期限啊，它一定是有这个孕育期的。那在这个等候孕育期中，其实是一个提升的过程，就我们对神的话听了以后要明白，要理解。那这里面呢，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，可能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典故叫庖丁解牛，大家可能听过。庖丁解牛就梁惠王看他，哇，这跟人不一样啊，怎么你这个宰牛宰的太厉害了，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呢回答大概是这样的，就说通常那个解牛是讲究的，就是宰牛讲究的是技法，他呢他看中的不是那个技法，他是道啊，他是求道啊，那个技跟道就不一样了哈，如果我们从中文去了解是不一样的。他说一开始呢，当然他宰牛他也有经过培训吧，要上解剖学吧，你要宰牛你要知道那个牛的这个骨骼呀，那个结构啊什么的，走向啊什么的学了。可是一般的屠宰的人呢跟他不一样，就是那个用的刀啊一个月就得换一次，因为经常宰的刀碰到筋了，碰到骨头了就崩了，就不快了。可是这个庖丁解牛，这庖丁呢，他呢因为他求道，他对这个结构简直是到最后他就是有一个存留的过程嘛。他后来在宰牛的时候不用睁眼看，这牛在他前面他就知道这刀往哪儿走，而且他这刀的走向呢，他说其实这刀这个牛那个结构那个细胞之间的空隙特别大，说你刀啊你完全是走在那个空隙中，根本就不跟骨头跟筋碰，所以他用了一把刀19年都不带换的，就将近20年都不用换刀。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宰牛这个过程中，他真的是经过大量的实践、大量的操作和细心的去体悟，他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啊。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这个存留的过程，那存留过程不是说我躺在床上睡觉睡10年就会了，那也不行。就你学的那个知识或者你听的那个吩咐，存留在心的意思是反复思考，就像树栽在溪水旁，反复思考，反复操练，对吧？我们读神的话也是，哦，我今天听了到了，够了，这一天不用了，或者礼拜一到礼拜五全够了吗？一天的话就够，是不是每天都要有灵修时间呢？每天都要有读经的时间呢？每天都要思考神话的时间呢？每天都与神祷告呢？等等这些，你不能说一次过就够了哈，不是。这个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真的是在不断的这种进化提升他的这个解牛的这个，所以他说到了求道的地步，而不是只求一个技法啊。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例证哈、啊。然后提升，然后当你听从然后又存留的时候，第三步就来到了，就是要遵行了，因为这是遵行是至终的目的。就你们若留意遵守，那留意跟遵守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哈，所以你可以说是留意啊，所以它其实就强调，其实这个强调也是意思你遵守啊，是照着神所说的话不打折扣的遵守啊，要小心。 然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他这边就应许了，就是你的敌人，就是你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，那些人在那站立不住，你要得土地，而且神在这边把他们的应许之地的疆界告他们了，就那个范围啊，从南到东到西到北，这个都告他们了。好，那这边呢是一个国家的需要是什么呢？土地。我们大家有经验知道，一个国家哈，其实之所以是国家，它有几个必要的因素。如果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家，有几个要素必须满足的。第一个，它就叫土地。没有土地，你这个国家是虚的。你这人生活在哪呢？第一要土地，第二要人口，第三要有宪法。当然，如果再多一说，还要有军队，要保护啊等等的，说治安那些。但最最基本的就是要土地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土地的话，就变成流亡了，是吧？所以这边神给他的应许非常重要，是得土地。如果你遵守了，你有土地。大家在回想第一段的时候，那个应许是什么呢？你若留意聆听，是得饱足。大家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人是需要饱足的，国家是需要土地的。所以你看，神把百姓跟国家所最基本的需求应许给他们了，但条件就是你要听从，你要遵守啊。这是第三段的经文的意思啊，遵守。我们可以找这个遵守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经文来对照着看哈。申命记31章这边12节也是，他说你们要听，要学习敬畏、谨守、遵行啊，最终落在遵行。就你前面所有的基础预备，最终是为了遵行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要遵行哈。听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，就是把房子建造磐石上，就是马太福音7章的，对吧？否则就是建造在沙土上，风雨一来就倒了，就塌了啊！所以遵行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像弥迦书这边也说了，神的心意是什么呀？是献祭吗？我们今天来敬拜他，当然神很高兴，但神希望我们在这说什么？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行哈，要遵行。然后这边马太福音7章这边说，主啊主啊，凡称呼主的不都进神的国，因为什么呢？唯独遵行我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如果你其他的说的天花乱坠没用，你没有遵行，这遵行是最后的一个判断啊，没有遵行的不能进神的国。这是马太福音7章21，这非常严厉的啊一个警告啊，一个警告。所以赶出一切国民得地，这是其实对以色列百姓一个最好的应许，因为神已指明了他们要去应许之地啊，要去应许之地。好，再来问，神吩咐的诫命是什么？就是爱神嘛，对吧？在听从里边，他说的是爱神，然后侍奉他，是吗？在这第三段经文，你看稍微有点变。你若遵行，留意遵行，还是爱神，这没变。后面他是行遵行他的道，然后专靠他。刚才领师弟兄带领大家上信靠顺服嘛，对，专信信靠他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和你遵行是叫同时发生的。如果你不信靠他，你就不会行他给你指示的路。所以回到还是要信靠。所以我今天就几次反复问大家，要知道神到底吩咐我们的是什么呀，然后我们去存留，然后去遵行。好，那再下面再问一句哈，既然遵行这么重要，那阻碍我遵行的是什么呀？大家有没有想，既然我们知道说爱神是吧，尽心尽心尽意爱神，让遵行神的道，但如果反问我，哎呀，我今天有没有遵行呢？如果是，那很感恩；如果没有，那什么是阻止你遵行的？其实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啊，反思，听了神的话以后要引以为戒嘛。当然，我可能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适用于每个人的，可能每个人那个原因不太一样哈。但是我想，可能我 举几个，或许是我也可能是你哈，仅是提醒哈，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。就是说我不能遵行的原因有可能是缺少顺服的心态，所以我刚才我前面讲听从那里边是带着顺服的心态去听。假设我都没有顺服的心态，我被人拉来的，我不得不坐在这儿，反正主日我是基督徒，不去不合适，就被迫去了，往那一坐，根本这个心就不在这儿的时候，那听了没什么太大用，而且你也不会去遵行的哈。另外一种有可能是说，就以为我已经明白了，我说就是这遵行的阻力，就是他以为他明白了，实际上可能没明白，所以他所做的跟神真正的吩咐不一致啊，所以那是妨碍他遵行的。还有就是缺少耐心等候，就是他因为今天的文化是速食文化，速食习惯，什么事都要快，所以有些事情比如说祷告，哇一祷告神马上明天现在就给我实现，一看不实现算了吧，就不再听了，所以也就不存在在遵行的事儿了。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今天会不会说我们不遵行是我们体贴肉体，比如说我们聚会是9:30，我早上有点请不来，但是我知道我应该不迟到，可是我真是睁不开眼，昨天晚上有聚会呀，太晚了呀，啊，还有今天早上起来小孩又不听话呀，还要给他弄，反正有很多原因，就是很体谅自己，哎，这些都是很 reasonable 的原因，所以迟到2分钟也无所谓吧，等等的哈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。另外一个，我想还一个就是罪性，就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，但是那个老我其实还很顽固的，还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想立志行善，我们想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那个老我或者那个撒旦他不高兴，他会牵引你，会阻止你，甚至谎言诱骗你，就不要你啊、哎，没关系，不缺你这一个等等的，他就是他要妨碍你。当然我们不能都推到撒旦的身上去啊，我说这是原因之一，有可能是撒旦，因为保罗也说嘛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这句话我们又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借口，每当我不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我就说我立志遵行，但是由不得我。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神所赋予的一个新的生命，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我们承认我们一开始不完善不完全，蒙恩得救的罪人嘛，可是我们在成长中，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那个老我的状态，一天心思一天嘛，心思一念一天，心思一天，神的话喂养滋润，像灵粮一样吃进来。因为我身边有小孩最明显，我自己的孙女今年2岁半，就看他从刚从医院抱出来2年多，正好都在疫情中，就看着成长。因为你喝奶啊吃东西它一定会长嘛，是吧，这是神所赐的自然律。那我们属灵的人吃了属灵的灵粮都不长的话，那你有没有吃啊，或者你有没有吃的对啊，这就要自己画一个大问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有可能是我遵行的阻力，是吧，自我遵行阻力。另外我还想说一最根本的哈，除了这个老我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归结到那个信，你是不是真心信神，信这个耶稣是我的救主。因为我们蒙恩得救是因着信，或者借着信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了啊，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。如果你还没有真心信的话，说遵行神的旨意呢，有点是虚谈，就是不太切合实际啊。因为说了，你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哈。就是我们当接收了神的话了以后，就是听道的过程嘛。然后让我们的心有改变，然后对神的救恩有回应，然后这个信导致我们生命的改变，然后因着信神赦免我们，如果不信的话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阻碍，这个阻力其实有很多种了，每个人我也不可能全知道，刚才举的几个只是一个这个抛砖引玉哈，大家可以自己想想，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是 哪些是我们的阻力，我们要去调整改善的地方哈。那来总结今天这三个小标题，这蒙神祝福之路呢，其实它从经文上直接说就是听从、存留和遵行嘛，三个。那我边上用的那个话比较长，吩咐神这个在诫命，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更容易方便大家记得，就是听到、悟道和行道。神当然是希望我们行他的道啊，行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真道，可是我们要从听道开始。那听到那个悟道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信的过程，然后也是你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，或者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。我们听了神的话了，怎么消化吸收，然后使我们成长，然后再听神的话又消化吸收，这样我们的螺旋，我们的人真正就长得大，长得强壮。这样撒旦还在吗？当然在了。可是当你强大的时候，你外界的因素就对你的影响就会变小。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，不够长得壮实，那外界虽然小小的风暴你都会跌倒，都不行了啊。所以这个听到悟道行道，听到悟道行道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，这个比较就是方便大家记忆。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啊，包括我自己了，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上真的是花时间，然后存敬畏的心，存顺服的心去聆听，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在神的旨意中，然后我们走的是一条蒙神祝福之路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愿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若不是你赐下的话语，我们很难明白你的吩咐是什么，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主啊，你借以色列百姓的历史记载在圣经中，你把你的心意也借摩西啊写在圣经中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，我们的领悟力也有限，我们顺服的那个心也有限，所以当我们即使看到这样清清楚楚写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明白，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完全的顺服，我们的自我中心很强大，我们的老我很顽固。主啊，真的是在这儿祈求神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软化我们的心，要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萎缩，让我们的老我真的是让新我来去打败。主啊，我们打败老我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靠血气，是靠主你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。主啊，如果不靠着你，我们做不成什么，但主如果完全信靠顺服你，我们知道在人不成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我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，当我们愿意求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渴慕你话语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主啊你必与我们同在，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长大，也借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互相彼此的分享交流，我们一起的提高成长。主啊，我们在这儿也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蒙福之路献上祷告，真的是愿众弟兄姐妹能蒙神的祝福，我们也愿这个三股教会蒙神的祝福，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信的福音朋友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最美的道路，认识主，蒙主的恩，能够成为主的儿女。我们也为这些福音朋友祷告，真希望他们也借着跟我们的敬拜，跟着我们的查经主日学，主啊，有一天他们对你的话有正确的回应，也归入你的名下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